先足啊，我试着来说一下啊，我只能说试一下，求神来掌权。就是我看到这个平台，牧者一再的在强调行道这件事情，一直讲行道行道啊，那么呢，就是说，行道呢，我在灵里啊，这是我自己的感受，我就感受到神好像要讲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的话呢，我就在想，我在灵里我就看到呢，也在这之前我也看到牧者在分享这个行道的一个偏差，就是既要和非既要的啊，导致信仰和生活两分啊，就是行不行，就是说既要的就是个人得救了，这得救了以后至于成不成圣呢，是那是非既要的啊，是这样的，所以以至于就是说在这个背景下面啊，就是说这个行道显得就特别特别的软弱啊，因为跟神没有一手的关系啊，就是昨天我也看到牧者也在讲，就是你跟神要有一手的关系，就是以神为中心啊，你要就是以神为中心啊，你所做的就是怎么讲啊，反正就是昨天就是讲了很多吧，我好像记了一点但记得不是很全啊，就是讲到那么呢，你要是跟神没有一手的关系，要行道是不容易的啊，是不容易的啊，即使你知道很多的知识啊，即使你很多的启示啊，当然还有很多没有启示的啊，其实应该每个人都应该有启示啊，每个人都应该有神的话语啊，这是应该的啊啊，但是呢，就是说我的意思想表达什么呢，你就是再多的知识啊，或者开启是很好的啊，那是在另外一个层面讲的，启示好不好，好，真的好，教导好不好，也好啊，没有说不好啊，不好，但是这个再好也不能代替你行道，就这个意思啊，就像打个比方，我有很多启示，但是这个启示再多，我要不去行出来的话呢，那个启示它就是启示，它就不是属于我的啊，那就是他的啊，不是我的，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要把这个启示这些真理要把它活出来啊，你把它活出来，你这才是你的，那才是你的戏麻衣，那才是你能参加婚宴的一个条件吧啊，你是不是能这样讲啊，你就是说你知道很多，你可以去教导别人，像我的儿女我知道很多啊，但是我教导他基本上按照神的心还有时候是管用，有时候基本不管用的啊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要谈到这个行道，我也感觉到就是说只要一行道，我在里面看到就是旁通的路就很多很多了啊啊，各种旁通的路吧，这个旁通的路那就说不完了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神就是说你要想真正成为一个行道的人啊，那我觉得神是想鼓励大家行道，鼓励大家啊，鼓励大家就是说哪怕你怎么讲，就是有一就像以前我记得牧者说的一个圆筒啊，就那个板，就是你行到那个板特别低啊，特别低，但是你不要气馁，你一定要从这时候你要谦卑啊，你一定要谦卑下来，你要承认你这一块很短，你不要不承认，因为那个蒙蔽的东西太深太深，以至于你行不了道，你也没想着要去行道啊，你想都想不到的行道，真的啊，所以就说你在就是说什么，就是你在，我觉得神给我很多的环境，到现在从宣教啊或者是特会回来，马上就有环境给我，我其实在服侍时我在想，神啊，我一直把我的儿女交在你的手中，为什么我一回来就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还要不要教，这就行道，我觉得我好像还是要把它交给神，还是要继续的托付给神，不管我这个结果是什么，我还是需要给神，还是需要放在神的手中，这样给我一点力量啊！要是我进到一个 很情绪化的里面，我真的我都随时都可能，真的随时都可能选择自己的路，就是容易的路或者宽路啊，你顺着这个逆境，所以行道我觉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我觉得我昨天也跟我丈夫讲，我说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我们所带的这些东西，很多的时候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我只能这样讲。哦，我们平时讲很多圣经，但是我们行出来的跟那个真理是不合的，很多很多是不合的啊，不在一起的。那么呢，我在想，昨天也在讲，就是40年，试炼期，那这个试炼，其实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在试炼。这个试炼，这个严冬，这个寒冬过去，能不能有极大的收获？有的。像中国的70年马上就要到了，它应该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它要不是在一个收获的季节里面，它就会怎么样啊？会继续的下沉。那不光是严冬，或者是寒冬，那就很可怕了啊。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你的行道，你遇到的难处，你真的要不断的交给神。你对神，那当然这个前提是你跟神真的要有关系。你要没有关系，你很难再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平台，还是每一个人选择的每一步都很重要。你只要选错了，你就会步步错；你要选对了，你就会不断的成圣。但是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因为它并不适合我们，并不。我觉得就是说，昨天我也听到克莱尔，就看到那个书上讲，就是说分辨三种声音啊，你怎么来分辨？你自己的声音，唠唠叨叨的一些，还有一个仇敌的声音，他的仇敌声音也是在你里面很温柔的，他让你走这条路，而且觉得合情合理。你就感觉到马上包袱就卸下来了，这就仇敌给你的路。但是神不是的，神也很温柔给你，但他给你力量，他让你可以走过来。但是很多人这条路就不愿意走，不愿意选择，真的不愿意选择，因为他跟我们的那个本性是不相合的。我不能说很多的大道理，这个行道，我只是在灵里看到。这个行道对每个人是个不容易的事情。可能我们知道很多，我们的开启也很多，我们的领受也很多，我们的带领也很多。但是我们行了多少，神就一直没有把这样的环境在每个人周围没有挪开，就是试炼我们愿不愿意走神的路，试炼我们愿不愿意相信他的话语。相信他圣经上所有的应许，那跟我们很多时候的选择是差得很远的。我们只要有一个挑战，我们就走那个容易和轻省的路，那个很容易看到就是选择自己的路，自己的路，然后仇敌就来介入，让你对行道、对这些东西都不感兴趣啊。即使我们的行道，不管我们怎么样喊、怎么样叫、我们怎么样来推动。但我觉得，首先是自己要来行道，自己要来面对很多的艰难。行道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不这个细蚂蚁也出不来。我们不管分析多少的问题，首先我们真的是需要每天靠着那加给我们的力量的，我们需要把它行出来。好，我就分享到这吧，神祝福。把时间给幸福带到他。
哈利路亚，是的，神呐、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啊，谢谢你的手在我们的当中没有离开我们，啊，也谢谢你，哈利路亚，你每天都在用你智慧的完全，哈利路亚，完全的智慧和你的全能，欧转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真的今天愿意再一次的深深俯伏在你的面前，是吧？向你来呼求，父啊，求你按照你丰盛的荣耀，哈利路亚，借着你的圣灵，真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帮助孩子在当下的环境中，让我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主啊，以至于让孩子的信心在你的里面可以得着一个 恩典，就是靠着你的信，转印着这样的信，让我可以常常住在你的里面，使我里面的爱心有根有基。主啊，帮助孩子在一切的环境当中，主啊，能够第一时间回到你的面前，能够来寻求你的心意，与你这位复活的主来连接。主啊，一句让我真实的看到你的美好，哈利路亚，主啊，以及你要成就的那个极大无比的那个荣耀。主啊，一句让孩子可以依靠你，主啊，给这个恩典，让在这个旷野的当中能够更深的来依靠你，以至于可以走出来。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哈利路亚，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的里面，那个旨意都是何等的善良与纯全。主啊，帮助孩子开启我属灵的悟性，也打开我属灵的眼睛。主啊，你更赐给我一个信心的盼望。主，我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的手没有离开我们，也谢谢你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神啊，你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是的，主啊，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真的是回到这个根基的里面，让我们今天就是每天，当我们在做任何选择的时候，要无论是我们的行动，无论是我们的决定，无论是我们的思维，神啊，都欺凌你，都来掌管我们，让我们每一步都合你的心意，都行在你让我们所行的路上。主，你帮助我们，我相信神啊，你的拣选是没有错。是的，在我们今天呀各样的软弱的里面，神啊，你帮助我们，夯实我们的根基，让我们每走一步的时候都是有根有基的。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也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行出来。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谢谢你在继续的带领我们。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你是好的无比的神，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在这条路上啊，你和我们一起走啊，你也让我们大家彼此同心同行。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孩子在你面前真的是承认，我很多的时候我是在一个蒙蔽中，我以为我自己看得对，我以为我自己行的是对的，但是我知道很多的时候我是错误的。爸爸真是求你来怜悯我，给我一个恩典，让我看到什么时候我是在一个蒙蔽中，让我脱离蒙蔽，不那么自信，而是让我实时的安静在你的面前，蒙你的光照，让我真的是靠着你能够脱离各样的蒙蔽。就像真的是不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这一凶恶。主啊，真的是怜悯我，主啊，真的是让我能够常常的安静在你的面前，更多的渴慕你，渴慕你，主啊，因为我就要像你，我是你的女儿，你能带领我像你，让我能够谦卑下来在你的面前，除去我里面那些虚假的，那些虚假的属灵，虚假的生命，除去我里面的假冒为善，让我真实的活在你的面前。爸爸，我真的就是活在你的面前的，只有你知道我所做的是不是合你心意的。当我真的是背离了你的道，落在蒙蔽的时候，你要告诉我，不要让我继续的偏行歧路。爸爸，我相信你，谢谢你的怜悯和恩典，带领我们这个群体扎扎实实的做我们生命功课，因为我们是单单属你的，有一天我们就是要回到你的那里去，让我们不浪费我们在世上的光阴，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都更长进，每一天就更认识你，每一天更信靠你，更能够把自己降服在你的面前，给我们一个敬拜的生活，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侍奉都是对你的敬拜，也是出于对你敬拜而结出的果子。谢谢你爸爸，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有怜悯与恩典的神。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承认我们生命当中有各样的软弱与瑕疵，主啊，我们所行也常常是与真理是背道而行的，愿主来赦免饶恕我们。主啊，求亲爱的圣灵能够来打破我们生命当中的铜门和铁栓，就是释放我们从各样的瑕疵和捆绑当中的自由。主啊，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使我们有能力可以来遵行你的话语，就是做一个行道的人，能够活出一个荣神爱爱人的生命来。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妈和行父代祷团的分享，还有回应祷告。这个话题还是继续在这个行道，这个继续围绕这个行道的话题。这个昨天晨祷的时候我们就是讲到了这一个行道的话题也就是道成肉身的话题这个生妈她自己的分享就是关于行道，就是这个行道的这个必要条件就是跟神要有一手的关系但是这个光有跟神的一手的关系还是不够的，对于行道来说，跟神有一手的关系是一个必要条件，它不是充分条件就是说跟神有关系的人不一定行道，但是没有跟神就是没有跟神一手关系的人呢，他行不出道来。跟神有一手的关系不等于就行道，但是呢，这就是说跟神的一手的关系是一个必要条件，是行道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就是我们要跟神有一手的关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要行出道来。所以什么他就讲到，就是说再多的知识，再多的启示，如果不行出来还不是你的这就是两个层次，一个呢就是魂里面的知识，一个是灵里的开启，这都不等于行道但是都是必要条件就是所谓行道，你总要有道，对吧？你没有道那就谈不上行道了。但是你这个道在哪里呢你说我的道在魂里，这不叫行道，我的道在灵里，这也不叫行道，你要这把这个道行出来了，这才叫行道所以呢这个这个然后这个行道的重要性，这个行道有多重要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过去这个基督教的错误，500年来基督教的这个主要的错误就是在这里，对行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信道的重要性认识的很足，这个是基督教的错误。基督教的错的这个贡献就是在对信道的重要性的发现归回到这一个新约圣经里面的讲的因信称义，就是发现了这个信道的重要性，这个是基督教的贡献就是恢复因信称义三个维度。但是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实务就是没有进一步的认识行道的重要性，结果就停留在信道的重要性，而就是没有再进一步认识到行道的重要性，结果呢这个对这个新约的救恩认识是不全的，只一半只有一半就是因信道而得救，而没有再进一步认识到因行道而得生，他止步了，在这里止步了所以呢现在我们要为要就是说基督教要恢复继续的恢复进入神的心意，必须要在信道的基础上进一步行道，在得救的基础上进一步得胜所以这个是这一点一定要把真理搞清楚。所以呢就是说只有活出道来才能够成为细麻衣，就是这个道只有活出来了才成为你的细麻衣。这一个道就是说因信称义，这个是一个必要条件这是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它是个必要条件，就是说它是一个生命的根就是说这个它是一个生命的根，但是它不是充分条件，就是说你的果有没有结出来所以呢这个才是充分的条件所以呢这个你这个信道的根结出了这个行道的果 啊，你就成为细毛衣了啊，你可以参加婚宴啊。这就是耶稣所讲的，这个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啊。就是我你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啊，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毛衣。这个细毛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呢，你看到这个信仰在审判的时候，无论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还是基督的审判台，全部都是根据行道来审判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审判台是根据信道或者你知道啊或者启道来审判的，没有，全部都是根据行道。你注意到圣经里面只要涉及到审判啊，没有就是根据啊你的信、你的知识啊、你的开启来审判，都是根据你的行道来审判的啊。但是呢，作为开始呢，都是成为作为新道开始啊，但是最后的审判都是根据行道，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啊，这才是整全的这个真理，整全的救恩。所以呢，这一个这个用一个简单的我们经常用的比喻来讲，就是说入学不是最后的目标，毕业才是最后的目标。这个救恩也是一样的，不是说你入门了啊，你入学了啊，你就达到目标了，不是的啊。也用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说不是说啊你结婚办了结婚证就完了。你这个一生的路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救恩是包含我们一生的路啊，所以呢并不是入了门就完成了啊，并不是这样的，而是要走一生的路程，他是要毕业的，他一个毕业。所以呢，就是讲到这个行道的话啊，我们确定了确实是要行道的，那么呢就是我们遇到的挑战是什么呢啊？当然这个绝大部分的教会，基督教的各个宗派，主流教会、正统教会啊，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停在信道这个层面，没有进一步在行道上面走上正路啊。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说神给我们开启了啊，就是整全的救恩，就是说信道还要行道，那么呢得救还要得胜，我们明确这一点了啊。这个是神特别大的开启。就是说这一个耶稣是道路，他不只是一个门，耶稣是道路，道路就是行道，跟随耶稣嘛就是行道。耶稣不光是门，他是道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不借着我没有能够到神那里去。他不只是一个门而已，他是一个道路，而且他是一个窄门啊，他也是一条窄路，这个非常重要。整全的信仰就是说，不光是信仰耶稣是唯一的门，它是一个窄门，而且要相信耶稣它是一个唯一的路，它是一条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啊，这个是整全的救恩啊。所以呢这个神对我们是个开启，就是特别是十字架，十字架不只是赎罪啊，十字架也就是得胜啊，十字架不只是赎罪啊，十字架而且是个得胜，十字架不仅是有替代性，而且它是有包括性啊，这个是神特别对我们的开启啊。这个救恩，你要认识整全的救恩，不只是要认识十字架替代我啊，他代替我赎了我的罪啊，所以我的罪可以得赦免，这个是一半，这只是一入门。十字架它是个得胜，它是包括性啊，他把所有信他的人都包括在里面，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把我们的邪情私欲老我世界全部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啊！十字架不仅是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是带领我们得胜，他是耶稣，他不仅是门，而且是道路，这个是神对我们特别的开启，而且有圣灵帮助我们啊，不是靠肉体行道，是靠圣灵行道，靠耶稣已经为我们取得的得胜的地位来行道，把它活出来，把这个地位活出来啊！所以呢，这个是神特别的开启， 这个开启就是说为这个行道证明了啊，就是说我们不仅是要信道，而且要行道，这个是极大的开启。但是对我们来说啊，我们被这个开启了，那么我们要打算行道了，对吧？那么还他的挑战是什么呢？挑战就是旁通的路太多了啊。当即使我们明确的要行道啊，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到处都是旁通的路啊，使你呢就是说还是行不出道来。你即使知道要行道啊，你知道得胜就是要行道，准确的救恩就是不仅信道还要行道，那么呢你遇到的挑战呢就是旁通的路非常的多啊，每天都是旁通的路啊，所以呢你还是行不出道来，你还是旁通啊。所以呢就是说我的体会呢就是说当你明确了要行道啊，你不要发幻想，不要就是还是停留在那个信道的里面啊，你现在已经明确了整群的救恩是要包括行道的，你把这个啊幻想放下了，但是你面对的挑战就是说神就会给我们兴起环境。所以呢我们对环境要有一个正确的解读。你不要怨天尤人，神啊为什么还是这样啊，就是这些我不喜欢的东西为什么还是老是缠着我呢，就是说你不要就是错误的解读你的环境。你一定要承认就是说这个环境不是有人专门要跟你作对，而是说这是神精心为你安排的，一定要有这个正确的解读啊！你不要在那里喊啊，神啊，为什么不挪去啊？就是你这个事情怎么遇到我，偏偏遇到我呢？我做的这么好了，还有这么多东西，还是这么一回，就是情况还是不改变，你不要这样啊。你如果这样呢，他就是说你他就使得你的这个功课行道啊就行不出去。所以呢你要给环境一个正确的解读，就是说啊，这是神特别精心为我们安排的，就是让我们行道的。如果没有这些环境啊，就是说我们就行不出道来，就是说就没有什么可以生命改变的地方啊。所谓行道啊，所谓行道的本质其实就是生命的改变啊。我自己体会就是所谓行道就是生命不断的被神的话语来改变生命啊。所以呢你的生命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啊，信仰是一生的道路，得胜是一条道路啊。这个是怎么看呢？你看以色列人他的这个经历就是从出埃及一直要进到应许之地，还要得地为业，还过两道河，要过这个红海，要过约旦河啊，他要过了约旦河以后，他要得地为业，他要不断的去得地为业征战啊。所以呢行道是一条道路，所以呢它是一条道路，就要避免停在同一个地方啊。也神不怕我们低，就是说不怕你的起点低，你无论在哪里神都不在意啊，他在意的就是怕我们停，你就停在那里啊。所以呢这个你要写这个得胜是一条道路，不停的就是生命被改变，这叫做行道，就是走路嘛。所以行道就是走一条路，走一条生命的路，不断的往走改变啊。所以呢只要你的生命在改变就是正常的啊，只要你停止了你就危险啊。你哪怕走到了这个顶端了，你只要一停嘣，它就可能掉下去，掉到深渊里面去啊。只要你在走，哪怕你是起步，神都可以蹦，他就把你提到那个最高去啊。所以呢他的行道的秘诀呢就是你在不停的改变啊，不停的被神的话语在改变啊。所以呢他这个人要改变是不容易的，他一定要有环境啊，没有一点环境啊，里面的环境外面的环境啊，他有外面的环境，就是很多人啊就是让你头痛啊，冒犯你啊，激怒你啊，就是说很多的这些人啊在里，这是一种环境。那你有些人没有啊，没有任何环境啊，但他有里面的环境啊，就是他没有外面的环境，他可能有里面的环境。 他什么事情都没有，但他里面哇，那个情绪就是说被捆绑啊，就是低沉沮丧啊，或者是愤怒啊，就是他有里面的环境，这个也是需要胜过的啊。所以呢，这个他有外面的环境啊，就是在和平的环境里面，他兴起一些人来冒犯你，在当然也有这个环境，他就是一个逼迫的环境，或者是一个诱惑的环境啊，这个试探的环境，各种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面，就是说不能够旁通啊，特别啊讲到就是说不能旁通啊，有三种声音啊，肉体、仇敌和这个神。那么呢，他的一个判断标准呢，就是肉体和仇敌啊，都是让你旁通。你要记得啊，不是根据这个啊声音的，就是温柔与否啊，也不是根据这个舒服与否啊来判断的啊，根本不是。他就是我判断的标准，就是说你他是这个声音是让你行道的，那么呢就是来自神的啊。当然我们讲的行道就是走窄路，就是跟随耶稣走窄路啊，这个就是来自神的。凡是让你旁通的，都是来自肉体的或者仇敌的啊。这个行道可以来判断这个声音啊，不是由别的东西来判断。哎呦，我这个声音好舒服，那肯定来自神的。不是这啊，不是那样的，让你行道的啊，就是这就是来自神的，让你旁通的，就是来自肉体和来自这个仇敌的啊。所以呢，我们的行道呢，就是第一要靠着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取得的得胜的地位啊，他已经为我们取得任何的难处，耶稣都已经承担了。耶稣他我们所有的试炼，耶稣都已经在十字架上，就是说在他的一生当中都为我们经历了啊。所以呢，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取得了得胜，他为我们取得了这个得胜的这个地位，这是我们需要去凭信心站上去的。然后呢，我们需要靠着圣灵这个加添我们的力量的啊，去把这个得胜的地位活出来啊。所以呢，这个叫行道啊。所以呢，这个行，我们不要怕环境啊，不要怕试炼，也不要怕失败。你这个多有几次失败啊，这个是正常现象啊。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的经历，就是说你老是失败，这个就是表明你到了罗马书第七章，就是说你愿意行道，这已经很不错了。你知道行道很重要，你努力的要行道，那么你就掉在罗马书，你就会经历罗马书第七章，经常失败啊，只是立志行道是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哎，这个就是正常的，这是非常正常的，表示什么？你立志行道啊，这个已经很不错了，你已经对这个真理已经了解得很准确了，没有被悟道，就是说只是信道不而不行道啊。所以呢，这个立志行善啊，就是行道啊，就是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你会经常落到这个失败，但是你不要气馁啊，你这个就是离罗马书第八章已经不远了啊。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就是什么告诉我们，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啊，就是他取了最深的形状，他已经取得了得胜的这个地位，为我们取得了得胜地位。然后我们呢，不要只不神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这个第四节第三节是耶稣做成最深的形状，他已经为我们取得了这个得胜的地位。那么第四节，我们就是要只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我们就可以行道，行出道来，就可以得胜啊。所以呢，就是啊，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行道的功课啊，它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走的这个旅程呢啊，这个得胜的路，这个旅程，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在哪里，它也是有些不一样的。啊，但是有一条都是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都行在这个得胜的这个路上 啊，就是我们啊现在啊教人教神呼召我们教人教会要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我们在这个行道的路上要成为等路人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哎，不行，好像还是没有声音，我这里没有听到，大家听到没有？
好，
哎，可以了。
好的，好，感谢主。那刚才就是从从师母和周欧爸的这个分享啊，真的是很非常非常的棒，就是这个行道。首先我们意识到行道的重要，这个是从真理来讲，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全备的真理啊，不至于无知。那我们过去的基督教里面长期以来呢被一个错误的神学误导啊，就是我们基督教呢恢复这个一性称义的真理，但是并没有恢复这个行道，把它也放在一个基要真理里面啊，这是造成主流教会可以认为是行道只是一个可选项，得胜只是一个可选项，成圣呢它是一个可选项，这就是表示它就是这个就是说它不是不是这个，这就表示它不是那个这个基要真理的意思，我这个对它不是基要真理，它就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既然不是基要真理，它就是可选的就是你选呢更好，不选呢也行你把基要真理守住就很好。那我们现在呢天国的福音也好，叫全备的福音也好，就把这个行道信道跟行道统一起来得救和得胜统一起来，都把它归类为核心真理、基要真理或者叫救恩真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回归一个真理的恢复，那就把我们行道变成一个基要真理了，就是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全备福音或者叫天国福音的一个基要真理。这个伴奏就是那个那边没有声音哈，就是那个后花园没有声音是吗？那个谁请那个王女帮着转播一下好吧。王女，你帮他转播一下后花园。好，感谢神。好，这边没有了吗？是1009没有吗？好好，那也可以到那个，也可以到那个 Zoom， 到 Zoom 里面去看 Zoom 有没有哈。好，感谢神。那就是这一个是首先是真理的恢复其次呢就是行道的障碍，就是我们知道要行道了，但是呢我们就是这些都有真理的，就是我们知道要行道，行道很重要，但是在开始行道之后又会碰到问题就是真理没有问题了，但是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有问题，就是说行道的障碍，就是刚才周爸讲的，就是太多的旁通的路，太多旁通的路。我这里特别感觉到就是刚才无论是师母分享还是周爸分享，我觉得里头有一个说法特别特别提醒我们，就是怎么来知道他是神的声音，神要你做什么，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让你生命改变，就是神的旨意让你走旁通的路可以生命不改变，就不是神的声音，这点非常重要。就是说神是这个判断标准，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周爸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我们以前呢分析判断一个你来的声音是不是神的是不是从神来的好多好多原则，第一首先要符合圣经，第二他要什么，要你感觉到有平安我现在发现有平安这个话呀，其实要有一点要有一点真理教导，就是神当然是给我们平安，但是你要知道有时候仇敌魔鬼让我们或者是肉体让我们走旁通的路的时候也会有平安的，因为你要行道其实是很难受的，因为行道它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反我们肉体的道而行之，我们肉体是不舒服的，我们的肉体里面是实际上是有压力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压力的那你假如说一个旁通的一个信息来了你一下感觉到千斤的重担卸掉了，对吧？当你把千斤重担卸掉了，你以为那是神的，不一定的，因为你要行道是有压力的，那个压力一旦卸掉了以后有可能是旁通你明白吗？它实际上这就是窄路窄门的意思，窄路的意思， 其实它是一条十字架的路，你走这条路的时候实际上是破碎的，你行道是在破碎自己的，实际上有的时候很难受的，压力很大的，但是我有一点可以保证，就是你行道之后有平安。那我觉得有平安的这个判断呢，应该纠正一下，这是我自己的个人一家之见哈，应该纠正一下，就是在行道之前可能不一定有平安，但是行道之后是有平安的。就是说什么能够判断是神的旨意呢？你不能再说哦有平安啊，你感觉到有平安啊，你感觉到千斤重担一下子啊卸掉了啊，那是神来的，那不一定啊，这个不一定。那就是行道之后带出平安来，那就是神来的，那就是神来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行道，只是行道之前你走了一条容易的路，你走了一条宽路，那也很舒服啊，你可能把舒服理解为平安了啊，你就以为哦这是神来的，这是神的。所以很多人就是在教会里面听了很多这些信息之后他很难受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灰头土脸。有很多认为他的这就是灰头土脸，你们一天到晚让我灰头土脸，所以呢这个不是从神来的。所谓理解的灰头土脸就是我感到不舒服，我其实肉体是很难受的，这就是灰头土脸。他有责备嘛，因为他有难受嘛，他走十字架的路是有难受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立定心智，就是说这条路就是确实要下，要立定心智啊，立定心智这个是要我们自己要来要做的。那你立定心智之后，那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成就的十字架的根基上，靠着圣灵的帮助，然后走得胜的路。但是一定是自己要立定心智。所以立定心智的意思就是说，无论前面有多艰难多难受，这条路要走下去，这条路是成功的路，这条路是生命的路，这条路是能够走出来的路，是啊，是走向啊永恒成就得胜，是我们唯一能走出来的路，这条路是复活的路，是生命啊得以扩充提升啊，未来有极大盼望的路。这条路虽然在现世代现如今有短暂的一时的难过难受压力和逼迫，但是它最终是走向光明的。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认识，就是这条路一定要走，当然里头有起起伏伏，里面有成功啊，有这个低低落落起起落落，这都是有失败有跌倒，这个是难免的，这个不需要灰心丧胆啊，跌倒了再爬起来啊，失败了再爬起来，再启动，再重新进发，这条路一定要走下去，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其他的路只会把我们带向死亡，带向这一个啊，带向永恒的灭亡，或者是永恒的这一个那个叫哀哭切齿。所以这个要确实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对永恒要有一个追求。如果对永恒没有追求呢，你就没这个动力，实际上这也是个盼望的动力。所以呢盼望要有个动力，当然如果爱它也能够产生动力，希望爱三重的动力能够助我们能够啊走，愿意走上这条路。我自己的经历呢就是环境还是有的，家庭的环境呢，孩子啊，毕竟儿子已经到了 teenager， 有很多的压力，那我心中很感恩，就是我心中还是很平安。而且我就像刚才周爸所讲的，我看这一切的环境是神的美意，我看这一切的环境是神的祝福，所以我心中实实在在确实没有怨天尤人，我心中实在也没有很难，就是很反感很烦，没有。我真的心里来讲，我知道有压力很难过，睡觉也睡不踏实啊，吃饭也吃得不香啊，有的，这是可能的，但是我心中里面我是知道这是来自于神的，是好的，我愿意走这条路，我愿意求神带领我呢，就是来光照我，是我有什么样的问题，孩子的问题是反映我的问题，什么问题，我诚实的啊，来到神的面前也到人的面前，我承认我在哪个方面不行，我在哪方面有失误，我在哪方面啊，客观有什么原因，主观有什么原因，有一些是我做不到的，有一些我承认是我的能力有限，是我的人有限，是我的这个啊人的罪性，他生命的成长有限，那我承认，我就到神的面前很坦然的承认这一些，我知道我不行， 那我就是不行，我才依靠神嘛，我才能学习谦卑嘛，啊，否则我就趾高气扬，我认为我自己啥都行，那反而谦卑从何而来呢？神让我们看到，让我看到我自己的生命的光景，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有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做不出来，能力有限，啊，装备有限，生命有限，啊，过去的培训有限，包括人天然就有这么大的罪性也有限，生命的成长的层次有限，他就做不到。那我就承认神呐，我做不到这一块，我就求你帮助。我就是一个被造者，我就是一个生命成长很有限的人，我承认，很安息的承认，没有是心中很愧疚很自责，也没有，就是在神里面很安息很平静。就是这个，我真的是感谢神，我通过这一些考验呢，我也看到了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些成就啊，生命的也还是有些进步的啊，这跟我自己也是一个鼓励，我发现哎，还是有进步的，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那就马上就慌了，马上就那个就里面就有点埋怨了啊，里面就觉得怎么又倒霉了，怎么又碰到这个很啊这个这么难受难过，巴不得赶快把这事儿弄过去，哎，这事不临到才好啊，这个呢现在既然就是临到了，就很坦然，就觉得这是神的美意，就是神在带领我，神要借助各样的困难艰难来光照我，照出我里面的问题，首先至少让我谦卑啊，真的承认自己不行，承认自己无能无力啊，承认自己的那个各方面都有限，哎，谦卑至少得到了，哎，这个就是在进步，这个就是在成长，很感恩。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要泄气，不要灰心啊，不要那个觉得有啊有一点啊，环境一来了觉得哇慌的不行，就觉得这个环境要赶快撤走，其实不然，就是说求问神，神啊，这事不解决，我不进步，我生命不改变，你宁愿不撤啊，把它放一段时间，让我的生命真实的蒙光照蒙改变啊，这个才是一个啊，这是神的美意，神在加快我们的步伐，其实在用我们的生活当中小环境，其实也在催熟，不至于让我们落到非要落到大灾难当中去催熟，平常用小环境来催熟，这是神的美意，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爱，神不让我们有到时现在不学功课，未来你是要用大环境了，非要落到了大灾难当中去，用大灾难来催熟，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刚才周爸讲的，要看环境为神的美意，一定要拥抱环境，一定要来啊，一定要来啊，就是来顺从啊，就是来在环境中去做生命改变的功课啊，不要埋怨环境，不要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来把矛头指向别人，都从自己来找问题啊，这条路就走对了。那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感谢神今天啊带领我们这个 YY 晨祷，我感觉今天啊神真是要来在我们当中分享这个行道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呢，魔鬼很不高兴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各个，不管是我们在现在11009还是在后花园还是在哪一个平台上都有拦阻啊，我们的唐玲姐妹说到现在还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她到在各个不同的这个平台里边都试了，但是听不到声音啊，我相信呢神真的是有他的恩典，要借这个行道这个话题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走在一个行道的这样的一个啊路上。昨天G12的时候呢，周爸在我们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给我们，就说其实我们啊说这个道成肉身就是变水为酒，就是我们在之前在这个啊预备了多年啊，对于我们新生堂弟兄姐妹来说呢，有一个就是可能最近的三年吧，就是三年左右吧，就是更加明显，就是变水为酒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道成肉身，就是说我们要啊做这个行道的教会，在这个行道的教会当中，我们能行出来，那才可以使我们应验这个先知 email 他在啊吹角节如同一人聚会里边他所讲的，说我们才可以成为加拿大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典范，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这个叫什么列国教会的典范，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就是必须去行出来的，不能旁通， 那么刚才孙爸也分享到他自己的那心路历程，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都很难。但是当你面临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旁通，我们去靠神的恩典去把它行出来，这个是我们在行道，这个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昨天我们在七十二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有不同的弟兄、不同的姐妹，分别从三个角度，就是加恩教会所分享的这个三把钥匙，就是第一，就是做一个落地死的麦子；第二呢，就是连于生命树，连于主耶稣基督；第三呢，就是靠着神的七灵去面对现在的状况，去面对自己生活里边的情况，或者是去面对服事，都是要靠着三把钥匙啊。所以非常感谢主，就是昨天我们我就举一个例子吧，我们雪松弟兄他自己分享，因为他经常因为上班的原因经常不能参加祭事，所以呢他昨天来参加的时候我们非常感恩，就请他分享。他就分享他过了往这大概一年多的一个真实的心理经历。他就说，如果我自己没有连于生命树，没有连于基督的话，虽然我在主里很长时间，虽然我经历了很多，但是呢我总是靠着自己。他总结三点，他说第一呢，就是我活出爱我也不是靠着神，是靠我自己，我在努力的去活出爱，无论是对我的妻子，无论是对我的孩子，还是当我的母亲跟我们一起在温哥华居住的时候，他所活出的，他所经历的就是在努力啊，就是在努力，不是说没有靠着神。所以他在过去的这个经历当中呢，他就从这一点上他感受到说，我自己心里如果没有改变，第二点，我自己如果心里没有改变的话，我很难能够活出爱来，就是我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然后在挣扎，然后靠着责任感，或者靠着孝心，或者靠着我的这个自律然后来活出这样的这个好来。这个不是在神的心意当中，这个是自己活得很辛苦，然后别人也感受不到爱。所以呢他就说，当他开始连于生命树，就是在敬拜，然后呢在这个内在生活，在等候神，在等等这几个方面，他愿意和主耶稣基督来相连。然后呢他就和他的姐妹，就和王军姐妹，他们就进入一个很深的这个爱的契合当中。然后呢他们可以在一起来灵修，来祷告，然后呢甚至用方言祷告，甚至彼此医治，彼此来为对方祷告。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感觉神的爱开始越来越多在他里面活出来。他感觉就在过往的十几年甚至快到二十年的这样的信主的历程当中，他所预备的水，耶稣基督在这个5779年开始把它变成酒。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自己的这个爱可以活出来了。然后他在面对孩子，面对老人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不再是过往那种努力挣扎，而是说是一种是一种从里往外的这样的一个爱能够流露出来。所以他的感受就是刚才周爸也提到说，罗马书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所以你自身灵命的高低，就是我们有没有选择旁通，有没有选择这个来和神亲密，连于生命树，这个可以带出不同的生活状态，可以影响周边的人和周边的环境，这是连于生命树。然后我们家姐妹昨天也分享了一个作为落地死的麦子这样一个见证。那么还有一个祭武弟兄他前段时间家庭有一些小矛盾，有一些很小冲突。那祭武弟兄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他们生活在一个我们一般人都就是说都不会遇到的这样的苦难当中，非常的艰难。他们一直在这样的旷野当中打转，时而高时而低。有时候呢他就觉得自己在神的这个里面呢能够活得不错，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他都在一种艰难困苦当中。尤其是当他体力上遇到挑战，或者是说他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他处理不了的这些难处的时候，他就会陷入到一个沮丧，甚至是感觉上有一点像那种抑郁这样的状态当中，这样也影响了他的家庭。所以呢他在上一周的周末的时候就碰到这样一个大的难处。那么我们的弟兄姐妹，尤其是他们小家的弟兄姐妹，在服侍他的时候呢，就真真实实的经历到了一个这个被神的七灵浇灌，然后在神的这个七灵里边，就尤其是这个智慧的灵、谋略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还有能力的灵，这几个灵当中就彼此结合，彼此的来结合来互相帮助，然后呢 在这样的一个灵当中来帮助到祭武弟兄。我们大家也看到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大的一个意象，就是神把这个要带他们出旷野进入迦南美地这样一个美好的意象放在他们当中。就是我们一直看到的一个，就是我相信这来自于圣灵，就来自于神的启灵，就是说以祭武弟兄能够他们这个家庭能够活出美好，能够活出在神里的荣耀，在神里真实的喜乐，这个将成为整个新生堂复兴的一个标志，成为新生堂能够行神迹，死里复活，瘎子能够看见，瘸腿能够行走，这样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能够在神的这个恩典当中能够行出神的美好，行出神的这个以赛亚书第61章这样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标志。所以他们家也会因着他们变水为酒，不再旁通，来开始行道，能够走到神的心意当中，能够走到神的这个美好当中，能够来祝福到不光是我们，他们周围的这些人，甚至能够祝福到整个迦南教会，能够在这个行道当中能够帮助整个迦南教会都走在一个祝福里面。所以我们相信真的是神是在我们当中动工的，真的是神要变水为酒，要让每个人都在这个行道里边能够得恩典，能够恩典满意，能够得满足，不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所以感谢神，我相信我们在各个分堂都有这样的美好的见证会出来。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坚守我们这样的一个道路，就是要在行道当中坚持下去。包括刚才孙妈所分享的，昨天我也特别的把克莱尔在这个爱的膏油里面所分享的如何聆听神的声音这三种声音这样的来分享到我们也分享到新生堂。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在这个行道的过程当中去注意甄别，不是说让你舒服的，不是说让你所谓的平安的，这个声音就是来自于神。神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来建造我们，成为和他这个心意的器皿，成为他从最父到心父到王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经历一些难处，必然会经历一些苦难，必然会经历一些不舒服。但是当这些不舒服我们能够跨过去，我们能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这三把钥匙行过去的时候，我相信神的心就在喜乐，天使就在欢呼，我们就在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感谢神，我愿意来跟随神的道路，我也相信我们大家伙愿意一同来行道。好，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刘爸可能听不到，对，
好
。
对，我转过来了啊。好，非常感恩听到各位牧者今天的分享我很深地意识到神现在已经带领我们要行道就是死水变酒我听到每个的见证和分享里面的，我真是很感动。我回顾一下真的我们要遇见一些环境是我们一个神的恩典和神爱我们，要提升我们那我就在想，我在2014年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说神呐、你要我已经信主12年了，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外面有很大的改变，脱胎换骨的改变，主很多的神迹，神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来帮助我戒赌很多的朋友都问我，你再没有赌过一次我说我想都没想过这个事情呢，很多人是听不明白的，但是我内心里知道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但是呢，从2014年呢，我就非常意识到我的当时的光景，属灵光景我就要相信神要制作我的里面，因为我的里面我知道12年走回来以后，我一看我没有改变，我里边的心思意念老的性情跟原来一样，正像我里边神光照我，让我看到是要显出我里边的这种罪恶罪性诡诈淫的这种软弱都要彰显出来，要靠着神来改变，要不然以为靠着自己就能一切就能改变所以说我在这个2014年以后，我
也呼求我神，我说神呐、啊，我愿意被你来制作，我也愿意改变。真的看到神就兴起了很多的环境啊，兴起了很多的环境呢。当时兴起环境，我们确实很不愿意来面对啊，这引很多的一个挣扎啊。但是呢，刚才牧者所分享的，我时刻也记住，我们走的是一个窄门，进的是一个窄路，它不是让你走一条舒服的路啊。不管是主耶稣还是众圣徒，走的都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去走的，必须要我被改变。所以在这长达几年的光景啊，我就是很多的旁通的路啊，我这回真的知道旁通这俩字的意思，很多很多的小旁通啊，就是卡在这里啊，一点能力都没有。但是神呢，有我的内心又跟神呼求啊，我说主啊，我要听你的啊，因为主给了我一句话，这一句话一直伴随着我，就是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情，所以这样的大的事情，要旁通的事情，我一定要听你的。但说心里话，主很多的时候都不讲话，但是我很多的时候我说，哎，我跟我家长安姐，哎，这是神讲话了吧，这是神很多很多这样的时候，但是内心里还愿意顺服圣灵啊，还愿意降服下来。所以说呢，神借着这个环境，特别对我们夫妻，这个今年这个正好快过一年了，这个环境，哎，这个简直不可想象啊！我老是想解释，老是想证明自己啊，不是我，我说如何如何，但是呢，最终还是说主啊，不去解释，还是顺服你。啊，很多的时候所经历过来走过来，真的看到有死水变酒的这个感觉啊，还不是完全在一个得胜里，但是我今天我各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啊。那我要分享就是，真的有一些环境，有一些苦难，才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机会，才是我们成长的一个环境。给我们成长的一个环境啊，要不然我们真是不知道。刚才牧者所分享的，我非常阿门，就是要不然我们太容易骄傲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真实的光景了，我们的眼睛也昏花了，我们这个一些都是麻木的啊，遇见一些环境了，让我来谦卑一点，让我来能降服一点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宝贵。所以我就非常感恩，因为在这次香港的聚会当中，周爸的分享就是大使命啊。以前也分享过，我们要凡他所吩咐的都要遵守啊。以前听过这话，和今天再听了这句话是不同的啊。这是主的教导，说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我相信神要带领家人教会啊，要。从行道上，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先从我们的个人家庭啊，然后我们怎么顺服神的话语，做到完全顺服和顺服我们周围的带领者啊，这个是我们每一天要面对的啊。但我相信神已经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已经开始动工了，我相信啊，他会有美好的果子要结出来。好，我就回应这些。
因为那个邓传道今天有事儿啊，他不能够上来，我们下面要进入到祷告环节。
好，谢谢。